也很久没跟大家聊天了哈，所以这次呢，小林也想借着这个春节假期，正好也庆祝一下咱们频道粉丝突破了200万，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哎，你看，我们也换了个新背景，轻松一点啊，不那么严肃。这次呢，我就不想用那种一个问题回答一个问题回答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我可能更想像咱们日常视频那样整理出来一个框架，慢慢这么深入的聊。哎，符合咱们一贯的风格，比较有逻辑性。我是详细整理了大家感兴趣的各种问题，包括私信的评论呢，还有很多我在可能网上刷到的关于我的一些讨论哈。总结下来呢，今天我准备分这么三块来聊。第一块也是大家最感兴趣的，就是我是怎么赚钱的，咱们聊一聊小林说的商业模式。第二块呢，就更偏内容向一点，哎，我会介绍一下小林现在团队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们有多少人呀，这个内容是怎么做出来的，包括我们对内容的一些想法规划，就是我们想把频道做成个什么样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哎，小林平时也不怎么回大家评论，不回私信，这个小林的团队好像很神秘啊，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一个大公开大揭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三块呢，可能就更偏个人向一点，反正有的没的吧。哎，咱就开门见山啊，先来说说我们是怎么赚钱的。因为我其实经常在网上有看到讨论说，哎，你看这个小林他是怎么赚钱的呢，也没看见什么广告。我跟你说哈，那可能就是你还没刷到。我们现在收入呢，其实主要是四大块。第一块是广告，第二块呢是 YouTube 的一些流量分成，第三块是我们出书的版税，第四块呢是一些其他类吧，就是一些什么商业活动等等。好，我们一个一个说哈。这个商业活动呢，其实就是跟甲方的一些商业合作啊，当然不用我们出视频，比如说让我们去参加个活动，哎，美美的露个脸去站个台啊，去拍个广告片，或者是主持像什么论坛峰会这块呢，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的。因为它这个活动基本上都是策划好的，我们就是参与一些共创什么，不会像我们自己要准备一段内容投入那么大的精力。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像主持个什么的我还挺合适的，嘿嘿。第二块呢，就是书。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我们是在23年底的时候出了一本书叫《时事》，到现在我没有具体统计哈，大概印了有20来万本，所以我现在也是个畅销书作者了。写书就会有版税嘛，大概业界的标准呢，一般是在这个书标价的8%到12%。比如说你这个书标价是100块钱，那一本书就会给作者分8块钱到12块钱。具体呢，肯定是看你跟出版社谁更强势啊，你是不是特别有名气啊等等。如果你要是什么莫言，那我不知道了，我估计可能就更高了。说实话呢，这个书其实不算是我们特别想去商业化的一块儿吧。当时正好跟中信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就觉得这个视频内容做成书其实挺合适的，因为确实有很多人是习惯以文字的方式去读这个内容，哎，顺势一拍即合。但我发现出了书之后，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领悟，就我觉得书作为送礼真的是一个绝佳的礼品。我有一些朋友，他就会让我写一个兔签，然后把这个书送给他的同事啊、老板啊或者朋友，我就觉得，哎，这个想法还挺不错的，因为这书本身的价格没有那么贵。但是呢，这么一送感觉还挺有品味格调的，尤其是你还能拿到作者的一个兔签，就感觉更是吧，更 exclusive 了。所以现在我也学会了这招，有的时候我送人不知道送什么，你总不能老买什么香水项链的，哎，我就送他本书还挺好的。下一块呢，就是 YouTube 的流量分成。大家比如在 YouTube 上看视频的时候，你在视频前面或者视频中间，有时候
你还在为突发而困扰，
哎，来一个广告，跟视频内容可能没什么关系。像这种呢，它都会给博主、给创作者去分一定的流量分成。其实大多数的视频平台，它都或多或少会给创作者一些这种激励。但是呢 ，YouTube 它在这块的商业化确实做得比较好、比较成功。所以对于很多视频创作者来说，这个可能就是大家收入的主要部分。这部分呢，收入它不光是跟你的播放量相关，其实还跟你这个视频的时长，或者说观众看你这个视频的一个平均时长相关。因为你想，那个视频越长，你可能插的广告就越多嘛。说白了，就是看你的视频能留住观众，在这个平台上待的时间越长，哎，给你分的就越多。但对于我们来说呢，虽然我们现在视频也挺长的，很多视频都半个小时以上，但我们的更新频率确实不高啊，也就2周一更。所以这块呢，也不是我们收入的大头。那大头是什么呢？哎，其实也就剩一个了，就是广告。我也是真的很感激能有这样的机会。一边呢，哎，我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们可以输出内容；另一边呢，也有甲方的支持，有这个商业价值。所以呢，也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广告的一个模式吧。我们其实主要有两类，一类呢就是植入，说白了就是我正儿八经嘚嘚嘚嘚讲我正常的内容，突然嘚。 插一个可能一分钟左右的广告，就是甲方植入的一个内容。这个内容本身可能跟我们日常的内容没太有关系。比如说我讲美联储降息，降息呢经济就热呀，热呀温度就高呀，温度就高你脸就红啊，红你怎么办呢？哎，你需要一个去红面霜，这种大家听一分钟就过去，我们就接着讲正常内容了。这是一种形式。第二种呢就是叫定制，说白了就比如说甲方想宣传一个什么内容，然后我们评估一下，就哎这个内容其实是值得讲的，然后围绕这个内容呢我们可能能再去延展一些大家会感兴趣的，就有点像我们日常内容的这种话题，在甲方这个信息上哎给它长出来一朵花这种感觉。另外呢其实我们也会去刻意的控制各个平台广告出现的这个频率或者说这个比例吧，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最核心的目的，我们肯定还是想做好视频的内容。好，那我先分享一下我们什么样的内容是广告啊。之前就有人推测说小林一旦发竖屏就是广告，然后就有人说小林一旦不发 YouTube 就是广告。我现在跟大家比较诚恳的说啊，就有的时候你看那个视频底下呢它会有一些 hashtag 就是井号，然后后面带一些这个主题词或者关键词，这种呢你要看到一些甲方的名字哈，大概率这就是商单。但商单不等于说我们内容就不好哈，我们还是想努力的把这个商单内容也做成一段好内容。
OK，
哎，顺便再补充一下，其实之前我有强调过，就是在像 Facebook 或者什么 Telegram 有人会打着小林的名义甚至做成那种 AI 变声的那种视频去跟大家加私信说教你投资，这种全是假的，一概全是假的，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加大家私信或者教大家投资或者让你出钱什么的，绝对不会哈，大家一定要小心。我再说一遍。好，那关于未来的一些拓展的模式呢，有人说小林会不会去做直播，这个我们暂时还确实没考虑过。也有人问说小林会不会出会员频道或者是充电计划，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因为说实话我一段视频要花巨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对吧，我们做出来了肯定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观众能看到，而且从我们现在商业循环的角度来讲，靠商单支撑这个模式我觉得相对来讲也更合适一些。还有朋友可能会问说哎，小林准不准备卖课呀，这个吧我们确实是考虑过，但一方面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你要想做一门好课，知识增量信息增量都特别好的课，它是需要花大量大量时间的，因为我们做一段视频就那么长时间，你要把那个分钟数都换成课，那个时间成本我觉得是巨大的。所以我在没清楚大家是不是真实的有这个需求的情况下，现在确实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支持做这件事。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内容这个频率一直都上不去，有很多粉丝整天私信催更评论催更说希望我们视频改到周更，但说实话臣妾真的是做不到，不是我们不想做，真的是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就有人问说哎，小林你这一段视频要花多长时间呀，说你背后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大的团队，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你整天就往那坐着念稿就行了。哎，我跟你说还真不是，我稍微透露一下我们现在团队的情况哈，我们团队就是个位数的人数，基本上有这么几个角色：内容、后期、商务、运营。内容就是写稿子嘛，后期就是做视频后期，商务就是负责跟甲方对接，跟甲方 battle。 运营呢基本上就是维护我们各个平台，比如说上传视频呀，维护评论呀，包括跟平台的一些对接。其实大部分这种视频内容向的自媒体大概是这么个角色。然后我们一段视频的制作周期呢基本是要在2周左右，先会选题，选题之后就是查资料写稿子，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痛并快乐着的过程。然后就是录完了就是进入到后期剪辑，最后就发布，大家就能看到。我主要是负责选题加写加录这三趴。后期呢我们还有一个大神，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哎，小林这个视频感觉融会贯通的非常好啊，就感觉这个后期对经济也是了如指掌。其实首先我们的后期大哥确实也是个金融大牛啊，然后呢我们每次在拍之前其实我们会非常详细的去过这个脚本，这一句话要怎么拍，这句话大概要放什么图表，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会呈现，所以其实这个内容在拍之前就大概已经成片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后期大哥就已经心里有数了，所以大家才会看到一个哎还挺不错的作品。所以我们这个内容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在做的。有的时候我看网上有人说哎，这个小林视频真浅，就是弄一些什么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搁那念稿，那我想把自己的内容构建成什么样呢？就往大点说，我的内容理想是什么呢？这么说吧，就热点内容我们是肯定会讲，但是其实我从心底上更希望它长期来讲这个内容可以是一个有体系化的，就像我之前讲过说我是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就是能在自己的脑子里边构建出那么一棵树。我就希望可能几年之后当我自己再回头看小林频道内容的时候，它不是说哎今天哪又发生了个什么事儿，一堆新闻搁那分析，它可能更多的是真的有一些体系化的长期可以持续有用的东西，这是我的一些理想了。但是现在肯定还做的 不是很够，但我就想一点一点这么把这个东西去补齐。说实话，这个不断补齐弄成知识树的过程，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一个在学习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做国家经济的系列，我们可以复盘日本、韩国、印度可能几十年的发展，或者说我们会做一些，我有一个律师朋友哈，管他叫做名词解释，就是像我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利率，什么是通货膨胀，什么是国债，什么是外汇等等。这些内容呢，说实话我自己都知道，它的流量肯定不如讲美国大选这种更时效性的内容，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它就是知识体系里边的一砖一瓦，这么一点一点可以积淀起来。同时呢，我觉得这种内容它其实从难度的角度来讲，它也没有那么好做，对吧？你说让你讲个利率，你从何讲起？所以我说句不太害臊的话，我觉得也挺适合我做的。
臭不要脸。
然后有一些可能小一点的话题，可能不适合展开一个大视频的，我们就会用小视频去做。这个大概是我们现在内容的一个规划吧。我现在对内容的理解呢，就如果说我想长期持续的输出，它其实不是一个爆款逻辑，而是一个信任逻辑。什么意思呢？爆款就一段视频爆了嘛，它可能是让更多的人认识你，一个出圈的过程。就比如说我最出圈的视频可能就是我被下架的视频，对吧？但是呢，一个频道它想长期的发展，就是说观众会不会长期的去看你，会不会一直看你，还是说看完你一段爆款吃个瓜就走，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信任度的。所以我是非常明确的知道，每一段视频我们都是希望它可以去满足用户的预期，甚至是可能超出一点用户的预期。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可能看我现在的视频真的是越做越长越做越长，大家的胃口可能被越吊越高越吊越高。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矛盾或者悖论吧，就是我把大家的信任积累起来了，然后你对下不去了。我说回来哈，现在肯定有小伙伴要给小林出谋划策了，说你那么累那么费劲，你招人不就完了吗？说实话我不是没招过，我已经真的是认认真真招了好几轮了，但是像比如说内容的这种岗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这次我去就是 B 站百大的那个聚会有个晚宴嘛，我就发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我聊了一圈 UP 主，除了像有一些数码区他可能有比较流程化的那种招聘，像知识区大家真的很多都是单兵作战，就是找不着帮着写内容的人。我觉得它背后可能有一个什么点呢，一个是像我这种可能以个人这种形象露脸讲的，它本来就有一定的风格化，但这个都还是其次。第二点呢，就是现在整个的这个教育体系，自媒体需要的这些技能，或者说怎么去写稿子，怎么去找到大家感兴趣的点并且讲的有意思，这些内容在学校里可能没有特别普遍的专业去做教学或者筛选，就它不是说能按分去卡的，你考个英语对吧，考个托福能这么去测试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点。说到这儿，我在这儿打一个小广告哈，我把我们招聘的那个需求就放在这块了，感兴趣的朋友你可以截个屏回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或者你身边的朋友你要觉得他非常适合，也可以推荐给我们，这样我们有可能就能多更一点了。好，下面呢我就来说一说可能比较个人向的一些东西。因为我是从2019年底2020年初开始做第一段视频的，到现在也有5年的时间了，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感受吧。我有一个数据我之前可能没透露过哈，可能人觉得我们的粉丝可能是大学生会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的粉丝说实话是中年嘛，就可能像我这么大的，比如说30-40岁的这种人其实挺多的。他们呢在评论区或者什么弹幕其实不是特别活跃，但有的时候他会给你私信呀，我真的能感受到我的粉丝们都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比如说有一次哈，我去线下主持一个活动，然后因为整个那个活动比较长，可能能有3-4个小时，因为我坐第一排嘛，要上台去主持。然后有一个粉丝大概可能2个来小时的吧，他哒哒哒哒哒跑到我旁边，然后说林姐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书签个名，我实在等不下去了。包括我有一次拍了一个海报，然后就贴在上海陆家嘴的那个地铁站里，然后有的粉丝上下班经过那个地铁站咔嚓咔嚓就拍下来，然后给我发个私信过来说小林你看你这出现在这儿了，整得好像我不知道似的，非常可爱。还有一次有一个粉丝他是一个妈妈，他给我留言，他的孩子9岁，在班级里有一个类似演讲比赛那么一个活动，他当时呢就是看了我讲俄罗斯经济的那段视频，然后就把这段视频重新给简化了一下，然后在那个班级的活动上哒哒哒哒侃侃而谈，我估计底下的人都惊了，然后最后也拿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这个妈妈就写了一封私信来跟我分享这个喜悦，我当时看着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欣慰。当然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本科生啊或者研究生看着我的视频去什么写写论文写写作业什么的。我的重点不是说不让你们参考我更多的可能是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说到未来呢，我觉得哈，我也可能没想过要打造一个什么商业帝国，打造一个小林奶茶店，我觉得我也不一定合适，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你看我招个人都费劲，对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感觉每天忙忙叨叨非常繁琐，你看一个视频哈，各个平台的播放量啊，几百万几十万，你就觉得已经习惯了那个数字。但其实你经常跟粉丝互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这些数字背后是切切实实的，真的有几百万个人他花了时间，他因为信任小林去点进了这段视频。所以回归到我未来呢，可能就是做好每一段视频，真的是非常再次感谢一下大家对小林的支持和信任，我会努力的。